好，我们继续来探讨我们圣导师的思想。我今天回到美国，回到台湾的第三天。我这等一下如果睡着了，你们大家入定吧，哈。哦，每一次呢，就是一出来呢，到了六七点钟就很想睡觉啊，所以我这有点迷糊了。所以可讲了，如果这个。不理想的地方，请大家原谅哈、哦。好，那现在我们就真正就说，我们导师哦，他那的宗旨，他这个思想重点，他把全盘佛法啊、哦，就是一这个由原始的佛教啊，这个不排佛教、大乘佛教后期的这个真常唯心，每一样东西，他一一都加以去在评判，再加以抉择，那么这个第一句话，立本与根本佛教是淳朴，这个我们导师讲佛法，一切的佛法，全盘的。整体的佛法，分成初期的、中期的、后期的，那么初期的是叫做根本佛教，而中期的就是性空的大乘佛法，那么后期的呢，就是这个。真常唯心的思想，也叫做唯心大乘佛法。那么在这里，我把这个秘密大乘刮入起来了。那么秘密大乘呢，究竟是什么大乘呢？它是唯心大乘的延伸发展，所以这个秘密大乘是。一切学派、佛法的、外道的一切思想的综合，所以在这里呢，就说这个我们说，这个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这句话，有人说那包不包括在这个密宗呢？那么，我认为原则上是不包括的。我们导师对这个秘密大乘很少在这个提到这个事情，因为它是一切迷信的这个的综合，一切内外道的综合，所以这个里面呢，这个后期在这个佛教是确当者，应该是属实。真常唯心的思，这个思想。当然，我们也就不能把这个秘密大乘排在佛法之外，它是后期这个唯心大乘佛教开展出来的。那么在这里，我们这个把这个初期的佛法。它不叫做小乘佛法，它也不叫，它就不叫原始的佛教，它把叫做根本佛教。一切佛教、一切佛法都从这里开展出来的。如果没有根本佛教，就没有大乘佛教。也许如果。站在真常唯心一系列的这个大乘佛教来讲，可能不以为然，连我们太虚大师可能都不以为然。法界缘觉学，他是只有法界缘觉，真常唯心才是根本。我们简单的讲一句话说，阿含是佛教的根本吗？他说不是。从这中国的天台宗以及这个华严宗， 佛陀先讲什么法？我们现在根据一般这个佛教学者的共识，研究的共同的成果，就是阿含圣典。可是我们中国的佛教啊，以这个天台宗跟华严宗为代表，他是先说华严经，华严这个圆顿法门。那么谁在听啊？谁在听这个法身大士？那么那时候哪里来的法身大士呢？都是地上以上的这个熟地以上的菩萨。所以好，有耳不闻圆顿教，有眼不见色拿身。佛陀的身太广大了，看也看不到，像瞎子一样，像聋子一样，如聋若哑。这是根据这个一般你在真常唯心思想为根本的，是这么讲法。好，那么这个因为当时一般的根基受不了，没有办法接受，程度不够，所以来讲这个阿含经，他是这么讲法的。他把这个想法这么颠倒，人家说一切佛教都是以这个声闻佛教，以这个阿含圣典为根本，没有阿含经，哪里会华严经呢？哪里会有其他大乘经典呢？就是说，从这个佛教思想的发展来讲，那么这个中国佛教真常唯心的思想是他有他不同的看法。那现在我们看这个印顺导师，他说根本的佛教就是指着什么早期集成的圣典阿含以及广利。所以讲阿含经还要讲到这个一般的律，因为法跟律才是这个佛教完整。如果光是讲经不够的，因为这个从佛教的这个流传事件来讲，需要属正法救助，有要正法救助需要靠这个僧团就必须要有戒律来这个维系。所以这个从佛法流传事件来讲讲这个原始的这个根本圣典，除了阿含经以外，还有那些各部的广律那么在这里我们再讲到这个阿含经以及一般早期的我们把它说是小乘的戒律，应该是部派戒律吧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授与教戒。教授这经典方面叫教授，教戒教导我们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的，就关于戒律方面的那么这是后期的佛教，不管是部派佛教大乘的佛教乃至的秘密大乘佛教，一切都是根源在这个根本佛教。那么这个根本佛教的重点是在哪里？我们释迦牟尼佛当时所弘扬的正法。什么是正法？缘起为本的缘起，当然这个说话来解说来话就长了，简单的说，世间的一切都是相依相知而存在的，一切都缘起的，没有一个神我作为一个主宰，也没有一个神佛作为个人生死轮回的一个主体。所以我们导师他说 佛法是理性的德行的宗教，以解脱生死生老病死为目标，这可以说是当时啊整个啊宗教界的思想主流。但是佛教啊，佛陀他啊觉悟见缘起而成佛啊，跟一般的神教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意思就是说，佛陀是怎么成佛的？很多人说啊，堕明星而悟道。当他悟道的时候，根据《华严经》说：“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佛性，因为看到众生的佛性，所以成佛了。”大家应该听到这也有这种说法。其实，佛陀是观缘起啊，这个发现这个缘起，体悟了缘起而成佛的。所以，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就是见佛。嗯，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如何能够这个见佛？主要你能够见了法，体悟了这真理，见了缘起，你就这个见佛了。所以这个这是缘起正法，阿含所讲的缘起正法是佛法的本源，是正确的，是正常的，而且是究竟的，不是方便之教，这是圆满彻底的。我们做一个修学佛法的人啊，不要忘记了，不要迷失了，这个是一个不共世间的特质。佛教所讲的因果生死轮回啊，很多是都是共于一般世间的，共于一般外道的。只有这缘起正法，缘起无我，这个才是佛法的一种特质所在，不共于世间的特质啊。那么我们讲到啊，这个为什么他说根本佛教是淳朴，把这根本佛教就是根本佛教怎么一回事，不像大乘佛教那么漂亮哦，那这个好美丽哦，好像一幅画啊。他说我们根本佛教呢，不管是阿含经也好，不管那些广律也好，所记的佛法生三宝，佛宝也好，法宝也好，僧宝也好，都是慈朴实而亲切的。所以我们导师他看大藏经啊，第一次看到阿含真义阿含啊，诸佛皆出人间，一切佛都是在人间而成佛的。我们从阿含圣典以及一些戒律里面所看的，佛陀是很这个现实的，现实的这个亲切感哦。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说根本佛教之淳朴，佛教是什么？佛教三大这个啊，主要的就是佛法僧，佛宝也好，法宝也好，僧宝也好，都是很朴素的，都是很亲切的。我们就说以佛宝来讲，佛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不是天神，不是天上的神，也不是天神派下来的使者，而是事实上在人间的 有历史可记载的人间佛陀，他是印度迦毗罗卫国的王子，经过出家修行而后成佛的。所以在这个阿含经里面就说，诸佛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也。这是现代的佛教学者的共识。从历史的研究探讨，确确实实是在人间成佛。可是我们很多人读大乘经，他说在摩西所罗天摄究竟天离欲证菩提而成佛的，不是在人间那么佛我们印顺导师在佛在人间就讲得很清楚这是你说佛不在人间，佛在天上，这是想象的，想象的好像天神是在天上不在人间，把佛陀形容像这个天神一样。事实上佛是个人由人出家而成佛的。可是佛教慢慢的不是那么朴实，这个淳朴了美化了，理想化了。为什么？我们导师说，因为佛涅槃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怀念这句话，我们导师认为这是大乘佛教思想起源所在。假如不是这些佛陀涅槃了，假使佛陀涅槃以后，不这些弟子他没有这种感情，还是保持早期那些佛弟子那么理性，就不可能产生大乘佛法所以对佛陀永恒的怀念。那么大乘佛教兴起来了，渐渐的理想化，渐渐的神化，而偏离人间的佛陀，反而是以天上成佛才是真的，是佛我们佛的本尊。而人间呢，这成佛是实现的，等于佛陀的分身那么现在呢，我们说佛宝是淳朴的，法宝也是淳朴的，僧宝也是淳朴的那法是什么？法是什么从这个真理来讲就缘起的正法。从修行解脱道来讲，就是八正道。那我们根据缘起的正见而修行，记得我们常常在讲正见正见，所以你这个人有没有正见你这个人邪知邪见，用什么标准来衡量？这个就是一个能够懂得缘起，不背离缘起，不偏缘起，这就是正见。偏离了缘起正法，这也就是邪见所以从解脱道来讲，缘起的一个这个正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偏离了佛法的缘起，尽管你怎么修行怎么苦修，百千万劫都不可能成功的。所以我们要达到解脱的目的，从正见正思维而正语正业这个的正念正定，那么一切都是以正见为根本，没有正见一切都免谈所以这个依正见而修行，才能达成众苦的解脱。 那么现在佛教的信心，你说这个叫正信，那个叫迷信，正信迷信的分起点在哪里？就在你有没有缘起的正见，根据这个缘起的正见而起信心。那么这样的信心跟一般神教的信心第一不一样意思佛法的信心是理性的正信因为完全有正见，完全在正见缘起正见之中来引发而正信那么同时我们修定，我们为什么要修定？静坐修禅为什么？他说我要开悟，我要得神通因为我们要开发智慧，为开发智慧而修定，不是为了修定而修定，不是为了得到这个神通而修定不是为了这个神奇的种种怪异神秘的种种这个现象而修定。他说因为为了开发智慧而修定，所以定是一个方便所以也不是一般神教的哪样的重视禅定，而玄鹤于由定境产生的种种神秘现象，也就是神通。那么在这里我们说这个戒定慧就三增上学，依戒而生定，依定而开发智慧，依智慧而得到解脱。我们要这个了断烦恼了生死正解脱，一定要靠着智慧所以这个智慧是解脱的真相。那么要这个开发智慧呢，当然要修定那么也许我们是说是不是要有很深的禅定才能引发智慧呢四禅八定未必根据佛法说要未到地定，有了未到地定就可以引发智慧了。所以会解脱的阿罗汉没有甚深很深的这个定力就靠着这一个未到地定而引发智慧。所以佛教跟一般神教不同地方第一不是信心第一这个佛教的信心一定要建立在正见的基础上，偏离了佛教的这个正见，那你有信心就不是佛法的这个正信。第二，这个佛教这个修定是目的在开发智慧那么现在说回来，一个有正见的人不占卜不持咒不附魔算命卜卦现在我们今天慧如讲堂如果找一位来这边火供附魔这个爆棚几千个都挤不进来所以现在就是为什么在末法时代就是这样的末法好路不走正路不走这个歪路偏偏的走就这样这样子所以现在呢，现在说一个有正见的人就不会做那个这样事情。所以佛法是这样的纯正 哦，思想存证，那么八正道，八正道是解脱道，八正道是解脱德，要求解脱必修德，所以我们说古仙人道，过去一切诸佛按照这条路而成佛，现在各位假如要成佛也是跟这条路，未来啊，要成佛也是跟 这条路，所以现在说有没有在修行，是否是修行人，你要根据说有没有根据八正道来修，有没有正见，依正见而产生信心，嗯，这个根据八正道的法去修，你就是个修行人，偏离了八正道而走上了八邪道，那你就不算是个修行人，尽管你说我很认真，哦，我这个修苦行，哦，但是这个没有用的，哦，所以就是古仙人道。那么这个八正道的内容，根据我们导师说，它的内容就是闻思修的这个实践过程啊。今天在座各位来听闻佛法，听闻了佛法，做如理的思维，如理的思维以后，而配合我们的禅定力再去修啊，嗯，所以整个这个八正道的内容也没有离开闻思修啊，嗯，所以要怎么去修行啊，嗯，就根据八正道这条古仙人之道。那么接着我们就说啊，印顺导师根据四虚谈，接着下面我们另外一段会专门来讲四虚谈问题，根据这个四虚谈来啊判摄一切佛法啊，初期的根本佛教，初期的根本佛教主要理趣，主要的目的就要宣扬真义啊，从这个龙树菩萨的素希坦来讲，他就是第一义的希坦，最高的真理了。那整个无边的佛法，甚深的法义，都是从这个根源而流行出来的。所以我们导师他在他的自传里面《平凡的一生》啊，嗯，就谈到当他早期求法阅读上经的时候，读到阿含经以及各部派的这广利，嗯，深深感觉到也现实人间的亲切感，现实人间的真实感啊，不是虚有缥缈的啊，啊，这个不像一部分的大乘经表现在信仰与理想之中。哦，这是印顺导师他很明白的告诉我们啊，哦，那么接着我们说佛法，佛法流传在人间啊，无常的世间不能不变，不能不因时代因为的这个地区因属因地因人而所演变，而有新的发展。但是佛法之所以叫做佛法，佛法的特质所在是什么？怎么样的变，都不能忽略佛法特质。哦，我们导师一再的强调，这是佛弟子们不管道理的理解和这实际这个修行基本的原则。我们假如偏离了，放弃了这个根本佛法，而去迎合一 般啊众生的需要，是我用一般外道的啊种种学说，佛法不成其为佛法的。所以我们导师说，人间佛教，人间佛教气理气机之人间佛教，如果啊这些法只能适应众生，迎合众生的需要，满足众生的低级趣味，那这样不得看小说，黄色小说、黑色小说，他看大家看得很开心，哦，皆大欢喜，没有用，啊、哦，没有营养，也不卫生，所以一定要去机，同时要去理，去理而不去机，啊、哦，那这样子啊，虚高和寡，一般人没有办法去接受。相反的，啊，迎合众生的根基。契机做到了，不弃这个佛法这个真理，那这样，哈、哦，这人不叫做佛法，哈、哦，以上，哦，就解说，啊，这个印顺导师本人，啊，立本的根本佛教之淳朴，啊，肯定早期佛法阿含圣典。啊的这个崇高地位，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呢，红船有些地方讲红浅，红船中学佛教是行解，那什么意思呢？中学佛教，我们以这个印度佛教五期的佛教来讲，就是菩萨为本，这大小兼唱，也就是四期判社里面的初期大乘佛法、哦、那么这个印度之佛教呢，把它分成啊，就是菩萨为本是大小兼唱，是很有意思的。这是性空大乘对于阿含圣典，对早期的这个佛法是抱着肯定态度，是把它发扬光大，把它这个微言大义把它发挥出来，而不是另外不同的，不像有些这种大乘经典都否定啊，不以为然，把这个小乘这个阿含经当作小乘的啊，所以。啊，我们现在这里啊，叫做他这个性空大乘，如同在《般若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不管你要学声闻佛法，不管你要学这个圆觉的佛法，不管你要学菩萨道，都要听闻摩诃般若波罗蜜，意思啊。般若的空慧，这是一切佛法的根本啊！除非你不想解脱，你要求解脱，不管菩萨道也好，声闻道也好，大乘小乘大家共学的，所以他说啊，大小兼唱。可是这一期的大乘佛法啊，跟早期的声闻佛法有点不同的啊，上一期叫声闻为本为根本，这里是菩萨为本啊，那就是说注重在这个菩提心，注重在这个利他。那么在这里啊，初期大乘佛法啊，那么就对着上面的根本佛法来讲，根本佛法以缘起为本来说明啊苦集灭道的四谛，来说明啊佛法生的三宝，来说明世间出世间的一切法。 啊、哦，那是很清楚的，啊，一味的佛法，一味的佛教，啊，没有无声的。可是，当佛陀灭度百年以后，佛教的学派兴起来了，一说纷纭，各说各话，产生那种啊对立的这个局面，哦，所以。今天对着啊这个早期的这根本佛教啊而发扬大乘佛教，认为缘起就是性空，生死轮回是有为法，有为法跟涅槃无为法，世间的出世间的一切都是根据缘起而建立、哦、因为缘起说明世间的除有故必有、哦、因为无明缘行乃至生缘到死由悲苦恼，根据缘起缘起的生灭而显示了缘起的涅槃寂灭，此灭故彼灭，所以啊，一切法的实相色空不二、哦、我们心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空，空即色，没有差别的，生死即是涅槃啊、我们导师说这是啊，素习坛里面的对住习坛啊，是破词有语啊，大家知道啊，生死即涅槃，那么各位说如果生死就是涅槃，那我们为什么要了生死？涅槃是什么？大家看，涅槃啊没啊，我们说涅槃是不生不灭，说了等于白说，不死不活，不生也不灭，不是不死不活了。我们就是要根据这个阿含经里面的解说就很清楚，这个涅槃是指着啊贪欲已尽，嗔恚已尽，愚痴已尽，一切烦恼已尽，一切烦恼没有了，当下就是涅槃，当下就是个涅槃哦、那么现在呢就是说生死、哦、生死即是涅槃，这里面有对治作用，对治什么？对治把这个部派佛教偏差、哦这个要这个了生死而才证涅槃，现在我们就叫生死中去 体会涅槃，当有为的生灭，有为的生死，你能够通达它的缘起，缘起当下是空，也这么生死当下就是涅槃，那这里面是有对治作用、哦、因为一般这个部派佛教也走上极端、哦、世间也出世间大乘两界、哦、所以今天呢我们站在大乘菩萨法里讲，你要肯定世间、哦、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你如果一定会在厌离世间，你就这个菩萨道没有办法走下去了、啊、大乘佛法就没有办法这个、啊、开展了、哦、所以我们导师的人间佛教啊，这人间佛教呢，就是要强调 性空，缘起，缘起性空。好，你假如一味的排斥这个人间，厌离人间，那么这菩萨道你就跟着这个社会啊，跟时代就会脱节了啊。所以现在呢啊，我们印顺导师啊，他认为中论、中观经论、中观经论不生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一不这个不来不去啊，这是八不中道，是在彰显啊，使中道的实相，实相能够明白的显现出来，也就说明缘起一切法，缘起是幻有，缘起幻有，它住性就是毕竟空，从这个毕竟空去成立缘起。好，我们在这个中观论里面树地品就谈到这个问题。好，一般中观思想以外的人，他说如果一切法都是空的，那么还有三宝吗？三宝空不空？还有四谛吗？还有世间处一切法吗？哦，这是对空义的误解。如果懂得佛法，懂得佛法的空义，哦，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假如不是空的，一切法不从缘起，不从缘起就没有办法成立一切法。所以啊，因为空，根据的空，根据缘起性空，才能成立佛法生的三宝，才能成立这个苦集灭道殊胜地，才能成立世间出世间的一切法。哦，那么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啊，那么这个初级大乘啊，性空的思想来啊破除种种差别的执着啊，来发扬佛法的空义，从这个无我无我所而建立一切法，住契入一切法的空性，这一点可以说跟早期的佛法，跟根本的佛教的这个是啊阿含的思想是没有两样的。哦，所以就是说呢，有些讲法不一样，那是为了对峙。哦，属一般啊，这个由部派佛教发展而产生了种种偏差的这个啊知见，为了对付他们啊，而事实上呢，这个啊无我无我所，无我无我所就是空，无我跟空是没有两样的。从有情来讲，他说一切众生无我的，从一切法有情无情啊来讲，所以一切法都是空的。那么现在怎么样能够悟入诸法法相？我们为什么不能体悟真理？就是我们的我所，把这个我所打破了，你就啊体悟真理真理了，就证得涅槃了。哦，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啊，初期的这个性空大乘，跟早期的根本佛教阿含圣典的思想是没有两样的。那么在这里，我们讲到 为什么导师一直在重视中观，重视这缘起性空？好，这个我们从他早期的著作《中观进论》他序文里面就这么说：中观学，中观的思想，他的重点，他的精义是什么？主要的大小共观，真实无碍。意思说，什么叫做大乘，什么小乘？从这个思想的根源来讲，先有声闻的佛教，而后有大乘菩萨道。如果我没有早期的这个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没有声闻的这个解脱道，就不会有大乘菩萨道。所以大乘小乘是相通的。就是说上面所讲的，从体证真理，了脱生死，彼此之间是没有两样的，证入十方法性本身也是没有差别的。这一点那么在这里，这个印顺导师说，中观他的主要的真实无碍，真谛，实地，我们说这是世间的，这是出世间的，这是这个世俗地，这是圣义地，我们把它混打成两截了。那你说我们修学佛法，我们要证什么？证得诸法第一，我们要体悟真理，体悟真理就是佛法的圣义地。那么你就直接去这个从这个圣义地方去修去证好了。这个龙树菩萨说：“不异世俗地，不得第一。”在这个《中观论颂》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个诸佛一二地为众生说法，如果不一二地，如果直接讲这个诸法最高真理圣义地，众生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弃理弃机，要从一般世俗地方面引进门。佛法的究竟是在这个圣义地，真理的正德。可是要证得真理圣义地，还是要假借以世俗地为方便，没有这世俗地为跳板，你是没有办法证得这个圣义地的不得世俗地，不依世俗地就没有办法证得第一。所以很多这个学佛的人，他说这世间法，这是世俗地，世俗地有什么好学的？世俗地有什么好学的？要修的，我们就修第一我就不要分别，分别就是世俗，那不分别。等于是当植物人好了，植物人个个都得体悟真理了，他们已经没有分别了，是不是？我们把这脑袋打坏就好了，个个都不起分别了事实上不分别是不要希望分别， 要依正理去分别，如果不依正法去分别的话，你永远跟这个与这个道与圣义地永远无缘，永远徘徊在佛法的这个门外，所以一定不能没有世俗地，真实是无碍的。当我们修学成功了，体悟真理了，来看到世间这个形形色色千差万别，还是跟一般人是没有两样。所以在禅宗里面有大家听过这样的这话，30年前见山是山见水是水，30年后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等到再一次的30年，见山又是山，见水又是水，这什么意思？这很明白的。早期当我们没有修行之前，跟一般人凡夫一样的执着，看到什么就执着什么，山是山，水是水，世间形形色色，样样都是产生颠倒错乱。等到你体悟书法第一了这般若将入毕竟空，觉出虚论，已经没有种种分别性了，山不是山，水不水，善恶这个佛与众生，一切都是没有这差别存在的。可是当我们从这个圣义地回到现实的人间，还是山还是山，水还是水，那么可是现在的山是山，水是水，跟早期没有修学之前的凡夫地位的山是山，水是水不一样的。等于我们这个《金刚经》里面所讲的，所谓众生者就不是众生，是名众生不是这有三句话吗那三句话开始讲一切法的差别相我们一切法的缘起它本质空这空并不爱缘起，所以一切差别现象只算在世俗地来讲，站在世俗假名来讲，一切都是差别的。如果站在圣义地上，一切都是没有差别的。那关于这个导师对印度佛教、三级佛教、根本佛教大乘这个初级现空大乘佛教以及后期的增长大乘佛教，他是什么抉择，他抱着什么态度我们今晚讲到这里，下面还一段时间已经到了现在这个菩萨道是需要这个发大心那么我们大家发愿回向，愿你主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于众生，皆共成佛道。